听众朋友您好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782期明慧修炼园地。
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归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下面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讲真相中常碰到的几个问题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7月17日。我是东北青年大法弟子，从新走回修炼的几年来一直用手机讲真相救人，最近一年才面对面讲真相。在面对面讲真相中碰到了形形色色的人和各式各样的问题，在师尊的慈悲加持下，有时灵机一动说出的话虽然简单，但是很能打动人心，也有自己用心总结的一些经验，现整理出来与同修交流。遇到基督教徒，碰到很多人是信耶稣的，他们中一些人说也出来救人，遇到这种人我不碰触他的信仰，而是顺着他的信仰给他讲真相。前几日我与一位阿姨同修去市场讲真相，正好碰到一个中年妇女说自己是信耶稣的。我说基督徒都知道圣经里说最后大审判来的时候，耶稣会回到人间接走好人，坏人都得淘汰。你看今年这武汉肺炎就是一场大瘟疫，现在南方20多个省发大水，天灾人祸一起来，这不就是淘汰人的时候到了吗？对方表示是这样。我又说，但是咱们好人只要顺天意，把心摆正，到啥时候老天爷都保佑咱们。你以前入过那个党团队，赶紧退出来，你信的是神，共产党讲无神论，他信奉的是马克思。你看现在教堂里摆上了习近平的照片，还得升国旗，这不是亵渎神吗？你加入党团队的时候举着右手对着邪旗发誓要把生命献给他，信神的人不能给无神论的共产党献命。咱们老百姓不参与政治，但是咱得分得清善恶正邪呀。共产党夺取政权以来不断搞政治运动，整死害死8000多万同胞，善恶有报是天理，你如果加入过他的党团队，老天爷清算他的时候就得跟他倒霉，所以一定要退出中共的邪恶组织才能保平安。这样一说对方会认同，我们就可以帮他起化名做三退，三退后再给他讲大法真相。我跟他说，法轮功遭受中共的残酷迫害别人不了解，你们信基督教的应该最了解了，因为耶稣当年也是遭罗马皇帝迫害的，那么多基督徒被野蛮杀害，这跟今天的法轮功被迫害一模一样。以前古罗马的暴君为迫害基督徒，曾利用手下的文人编造谣言惑众，称基督徒纵火焚城，现在中共宣传说法轮功自焚，这都是欺骗老百姓的。你看哪个练法轮功的自焚了？迫害前中国有将近1亿人修炼法轮功，谁自杀自焚了？都是中共对法轮功的造谣诬陷，被镇压法轮功制造借口造舆论。你虽然不练法轮功，但是知道法轮大法好，善待佛法都能有福报。对方表示认同。我又说，现在灾难这么多，也就咱们这些有信仰的人还惦记着别人出来救人，其他人谁管呢？这位妇女说，是啊，不管信的是哪个神，说到底都是信一个老天爷。我说对呀，到啥时候咱们只要做好人，老天爷都保佑。之后说了几句祝福的话，这位妇女也很高兴， 我们就告别了。信基督教的人水平各有不同，我们可根据众生的情况具体调整内容。对于真正了解了基督教的人，我们可以举逾越节抹羊血的典故，告诉他关键时刻就是考验他信与不信。圣经中说，神来接走抹掉兽印的人，入了党团队就是被邪党打上了烙印，让他三退恰恰就是让他按照他信的神的要求做。有一次打电话讲真相，碰到一个基督徒，他觉得退了也没啥意义，我就给他讲了这些例子，同时跟他说，我今天打来的电话就是世上的神要救他的方式，同时也是对他的考验，就看他能不能真正认清共产党的邪恶。对方考虑再三，终于同意三退了。我给他取的化名是诺亚方舟的诺亚二字，他很高兴，他能得救我也很高兴。就美国感染武汉肺炎人数最多的问题讲真相。这次中共病毒的爆发，同修们都意识到了时间的紧迫，讲真相的时候也常以武汉肺炎为话题与众生搭话。过程中很多人会说，你们说退党保命，但是美国没有共产党，可感染的人更多，死的也多，所以不相信三退保平安。碰到这种情况，我是这样讲的，咱们都看见了，美国感染好几百万，全球感染1000多万，但是病毒都是一样的病毒，它不是说在美国感染到中国就不感染了，病毒到哪里都是一样的感染。现在病毒都变异了，很多无症状感染者，咱们中国这么多人，也不是每个人都做过核酸检测，好多人感染了他自己都不知道。武汉死了多少人，全国死了多少人，共产党从来不会告诉你真实情况。共产党的新闻总是说这儿清零了，那儿清零了，共产党还说过亩产万斤呢，可饿死咱们中国4000万人，他告诉老百姓吗？共产党的新闻可信吗？为了让老百姓都出来给他创造 GDP， 他们就说清零了，因为老百姓再不出来干活，公务员工资都发不出来了。当官的怕感染，把自己藏得好好的，可他们工资一分钱也不会少，不顾老百姓死活，让咱们老百姓出来干活，所以咱们得自救。刘伯温预言说，秋冬季节还有大难。不少科学家也都说，武汉肺炎面临秋冬季节的二次爆发。科学家说的和刘伯温说的都对上号了，咱们老百姓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。再爆发是变异病毒，可能人得上几个小时就死了，到那时候啥都来不及了。一般这样说，人们得知了肺炎二次爆发的恐怖，传染性的强大，再揭穿中共瞒报疫情，贻害全球，老百姓需要的是自救。如果碰到文化程度比较高的，比较理性，有思考能力的，也可以讲这次病毒是针对中共来的。一些西方国家疫情严重的，都是与中共走得近的，比如伊朗、意大利签订一带一路，英国之前同意与华为合作 5G， 美国华尔街在中国的利益链，中共对西方，特别是对美国的渗透，举具体例子等等。如果众生接受能力强，也可以再上升高度，这样全球的道德都在变坏，同性恋、吸毒的泛滥，以及中外预言，包括圣经上对于末世人类的大淘汰的预言等等。当然，这也要求我们对讲真相的内容要有一定深度的掌握。共产党给钱，总碰到说共产党给钱，是共产党养活自己，不能说共产党不好的糊涂人。一次遇见一位退休的邪党老党员，他说，不管怎么样，我在这儿坐着，到日子共产党就给我钱，咱也不能说共产党不好。当时师父加持了我，我简单的说了几句就扭转了他的观念。我说，给你钱的是老百姓，不是共产党。为啥这么说呢？咱们都知道，一年下来工人农民生产出多少产值，国家就印多少钱，印多了就通货膨胀，对吧？他说是。我又说，咱们老百姓创造这么多产值，国家从里面抽税，国家的财政收入哪来的？就是指着这些税， 中国的税收名目多得不计其数，中国的税收之高在全世界排名第二，第一高的是法国。然后拿这些税再给公务员、工人、教师等各行业的人发工资、搞福利，取之于民，用之于民，这本来就是天经地义的呀。你今天能拿到退休金，是因为你前半生干了这么多活吗？不论你在日本、在美国，只要你工作，退休后一样都有退休金，因为你前半生干活了，国家的财政收入中就有你的一份贡献。说白了，是咱们老百姓自己养活自己。讲到这儿，这位老人明白过来了。天塌下来，大家死。也有一部分人抱着这种态度，说什么都不信，天塌下来，大家一起死，或者不信三退能保命。碰见这种情况，我就给他举例子。2008年汶川地震，有一户人家小孩在屋里就哭，在院子就不哭，家人无奈就陪他在院子里玩。地震来了，房子塌了，他们全家人都在院子里，躲过了这一大劫。2015年天津塘沽大爆炸，有一个人出差到天津，马上就要到那里了，他妻子给他打电话说孩子发高烧很吓人，让他马上回去，他没办法掉头回家了。到家后孩子已经退烧了，他看到天津爆炸的新闻后就知道，如果当时他不回家，塘沽大爆炸时他就在爆炸地点附近，后果如何不堪设想。他们能躲过大难，都是因为他们相信法轮大法好。所以说，多大的灾难都有好人留下来，为什么？有神佛护佑。一般情况下，这样说众生都无法反驳，因为现实中这种例子太多了，或者自己亲身经历过这种情况，或者耳闻类似的事情。这时我们再跟众生说，咱们都是普通百姓，谁也不图谁啥，就是希望咱们大家都好，希望都平安，众生态度也就变了。对于不信三退能保命的，也可以举这些例子，同时说明神保护你不一定会亲身降临，但是总有幸运的人能够躲过劫难，希望他也能做这样的幸运之人。一般人都愿意接受这种善意。最近讲真相的时候，也有一些自己的心得，比如跟众生说话，可以先找到一个他也认同、你也认同的共同点，建立一个相互信任的基点，顺着这个点再接着讲，最后慢慢引导他明白真相。不要一上来就反驳对方，即使他很多言论都是错误。有时候我讲真相也不会特别较真，比如基督教徒说耶稣能保佑他，我也不会特意再去纠正他，说只有大法能保佑你，只说咱们能分清善恶，对大法有正面认识，善待大法，有灾难的时候神佛都会保佑善良人。再一个，讲真相看众生的症结在哪儿，对症下药。有几次同修讲真相，我在旁边观察听者的反应，一来一往几句话之后，看到了听者的症结，我就会把话接过来对着他的症结讲，最后效果都很好。永恒的50分钟播出后，我参考了电影中对自焚真相的解释。我常对众生说，如果法轮功让自焚，那就直接在家自焚呗，犯得着还得去买票坐车跑北京去吗？费那个劲儿干啥呀？之后再配上自焚的其他真相，人们特别好理解。现在人信神的底线太低了，我都会往传统文化上靠，比如咱们把心摆正，咱们一定要分清善恶，人们都能认可，因为谁也不愿意说自己是个不讲良心不分善恶的人。对于天灭中共的解释，我都从善恶有报是天理上开始讲，谁恶老天爷就清算谁，那共产党干坏事干得太多了，老天爷就得清算共产党，这就是天灭中共。这样一说，众生好理解得多。讲真相中，感觉对自己要求也越来越高。我们在保证学好法、发好正念的同时，也要在救人上多用用心，对真相内容上下点功夫，给众生讲真相，自己得先把真相内容了解透彻。同修做的很多评论节目， 对时事新闻以及中共的邪恶本质分析得都很透彻，我们也可以参考看看。讲真相时要言之有物，这样也是对众生和自己负责任。修炼层次有限，有不符合法的地方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避开警察围堵去北京上访镇实法的一段经历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7月14日。我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，沐浴在佛光下，我的心灵得以清洗和净化，走在返本归真的道路上，生命无比的充实、幸福和快乐。然而1999年7月20日，前中共党魁江泽民逆天叛道，公然发动了对法轮功的迫害运动，造谣、诽谤、栽赃、诬陷，霎时谎言铺天盖地，大法被歪曲诋毁，师父被造谣重伤，我的心在流泪，谎言肆虐，毒害的是众生。作为大法弟子、真善忍的实践者、捍卫者，我们不站出来澄清事实真相，我们指望谁呢？我决定去北京上访。那是2000年12月，当时我在武汉市一家公司上班，负责质量和技术。我提前做好了工作衔接，跟老板请假，说明了去北京上访的原因。同去上访的还有武汉科技大的同修。我提前赶制了横幅，买好了火车票。启程的前一天，给老家同修打电话，说第二天去北京上访，不料同修的座机已被监听，消息泄露。第二天一早，大批武汉警察和便衣把我所在的公司重重包围，情急之下，同事帮我迅速转移了大法书籍，制作好的横幅也及时转移了出去。我简单的带了点随身物品，堂堂正正的走出公司大门。随即警察和便衣尾随而来，我走马路，他们也走马路，我去市场，他们也去市场，我上厕所，他们也上厕所，我坐公交，他们也坐公交。眼看甩不掉跟踪，怎么办？我静了静，心里开始求师父。随即拐过一个路口，一条路基很高的铁路横在眼前，有一踏步台阶直通铁路，我立即攀上台阶，飞快登上了铁路。回头往下一看，铁路下面一大片警察和便衣，正仰着头，目不转睛地盯着我，车里的车外的，满脸愕然。我沿着铁路向前走，尾随上来了两男一女三个警察。这时前方远处的路口也出现了多个警察，怎么办？我得去上访，我得去北京镇实法。危急中，师父的法在我脑海中显现。师父在《红银无存》中说，生无所求，死不息留，荡尽妄念，佛不难修。此刻我放下了生死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大曝光》中说，头掉了，身子还在打坐。我的思想中发出坚定的这一念。这时一辆火车迎面呼啸而来，我快速跨过铁轨，走到铁路另一侧，长长的火车随即飞驰而过，挡住了尾随我的警察。正好铁路边上有一豁口，走出豁口是一条便道，顺着便道前方有一小区，我迅速走进小区，刚好一个单元的电子门开了，旋即大步走进电子门，踏着楼梯，我上到顶层，又走下来，上上下下，来回走了近两个小时。估计跟踪应该甩开了，我走出小区坐公交车，又在武汉三镇绕了一圈，确定没有了跟踪。时间已近下午两点， 即刻坐上大巴，直接去了武汉的下一个火车站孝感。我终于突破了中共的封锁，摆脱了武汉警察的围追堵截。在孝感，我顺利坐上了当天去北京的火车。火车上警察一路查验身份证，我没带身份证，身份证临行前已托付同事保存。但是每次警察查到我跟前，都不查我的身份证。我感到从未有过的平静踏实，时空似乎凝滞了，感觉不到渴，感觉不到饿。一路默默背着法，我顺利到达了北京。邪恶疯狂，险象环生，放下生死，一切都被师父化险为夷。师父在《红营二师徒恩》中说，弟子正念足，师友回天力。我体会到了这句法的又一层内涵，感恩师尊慈悲加持。同一天，武汉科技大的同修也顺利到达了北京。在北京第一次看到这么多来自各地上访正式大法的同修，我流泪了。同修们虽互不相识，但倍感亲切。感谢北京同修为大家租了房子，我们得以在一起交流。现在只有去天安门广场表达诉求。我们决定2001年1月1日上午11点同时去天安门广场打横幅集体打坐。第二天突然临时租住的房子停水了，水已停了一整天，大家悟到不能再等了。12月27日上午，同修们三三两两出发了。上午10点，我将随身带的转法轮托付好，将一本缩微本精进要旨装在胸前贴身口袋里，然后打出租车径直来到了天安门。走进天安门广场，人潮澎湃，法轮大法好的声音此起彼伏，警察打人的场景处处可见。这时一条百米巨型横幅被同修们展开，惊天动地。很快警察蜂拥而至，开始打人抢横幅，有的同修被打倒了，横幅掉落在了地上。刹那间，我健步上前，拾起落在地上的部分巨型横幅，紧紧拽着，双手举起，高高举过头顶，用尽全部的力量仰天呐喊，法轮大法好，法轮大法是正法，还我师父清白。一分钟，两分钟，警察们疯了一般扑上来，可怎么拽横幅也拽不下来，怎么打我也打不倒。三分钟，四分钟，横幅依然在空中展开，法轮大法好的声音响彻天安门广场。七分钟，八分钟，巨型横幅被警察剪断了，我的头被警察用棉衣包裹住，感觉头顶被重物猛击一下，我失去了知觉。醒来时我已倒在地上，头上流着鲜血。这时我想起了来时的誓愿。师父在精进要旨大曝光中说，头掉了，身子还在打坐。我盘上双腿，两手结印，闭上眼睛，开始在天安门广场打坐。当时不知道发正念的法。很快我入境了，仿佛打坐在天安门广场的另外空间，一尘不染。不知打坐了多久，几个警察来抬我，抬不动，又叫了几个警察，费了很大劲把我抬上了依维柯。我和同修们被依维柯拉到了天安门派出所大院，那里已有好几百同修，同修们互相鼓励，大声整齐地背诵着《论语》和《红营》。铿锵的背法声响彻天安门派出所大院。背着背着，我突然感到天旋地转，站立不稳，非常恶心。同修将我扶到旁边的水泥台上坐下来，我盘上双腿，两手结印，开始打坐。一名12岁的小同修坐在我旁边，跟我一块打坐。不一会儿，不恶心了，我的体力很快恢复了正常。还有同修不断地被送进来，已成百上千，天安门派出所大院都满了。黄昏时分， 警察用依维柯把我们带到了北京其他不同的派出所。深冬的北京，晚上寒风刺骨，派出所警察把我反靠在露天操场篮球杆上冻。我顺着篮球架坐下来，盘上腿继续打坐，感觉全身暖流涌动。晚上十点多，警察把我带到了室内，开始搜身。我胸前贴身口袋里装的缩微本精进药纸被搜了出来。我对警察说，命可舍，精进药纸不可舍。警察把书还给了我。凌晨，我被绑架到顺义拘留所。在顺义拘留所，我们绝食反迫害。第七天，我被本地警察带了回去，被非法关押到了本地看守所。精进药纸我一直贴身保存着，走到哪带到哪。在看守所，我坚持学法练功，给号子里的犯人们弘法，讲法轮功，教人修真善人，教人做好人，讲我身心受益的事实，讲我去北京上访的原因。犯人们都很认真地听着，慢慢跟着我学打坐，学练五套功法。明白了真相的犯人们在号子里齐声高呼法轮大法好。其中一个重伤害犯含着泪很后悔地说，从来没有人跟我讲过这么好的话，为什么在外面时不早遇到你们法轮功呢？并嘱咐我出去后一定给他找本转法轮看。牢头会心地笑着说，我们这些人共产党根本教育不好，看来只有法轮功能把我们教育好。在看守所一个月后的一天早上，刚起床，那个重刑犯兴奋地告诉我，说昨晚他梦见一个穿漂亮古装的人离开了号子。我到看守所的前一天晚上，他梦见同样一个穿漂亮古装的人来到了号子，说我今天肯定就出去了。果然，当天中午，看守所警察喊我收拾行李，我真的要出去了。全号子的人依依不舍，挥泪告别。历史已进入2020年，正法修炼已接近尾声的尾声了。二十年过去了，去北京上访正实法所经历的一幕幕，犹如发生在昨天，历久而难忘。写出这段经历，鞭策自己，越到最后越要精进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二》去掉最后的执着中说，如果一个修炼者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放下生死之念，邪恶一定是害怕的。如果所有的学员都能做到，邪恶就会自灭。在这正法修炼的最后阶段，愿所有的同修都能去掉最后的执着，修好自己，多救人，兑现誓约，随师还。
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请听明慧教六文章，救人不忘修自己，作者中国大陆安徽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7月20日。我是1996年8月3日有幸得法的大法弟子，今年66岁。在20多年的修炼路上，慈悲伟大的师父时刻保护着弟子，为弟子净化身体，无病一身轻。大法使我道德升华，遇事为别人着想，加持着弟子走好走正，走稳每一步。2020年中国新年到来之时，中共突然告知国人武汉肺炎肆虐的消息，并要求全国各地封城、封路、封村、封小区，不能走亲访友，人们开始恐慌起来，如同世界末日来临。大街小巷、住宅小区，大白天也见不到行人，听不到声音。互联网上看到湖北武汉及其各市区感染及死亡病例每天都在剧增，真是心急如焚。 我求师父给弟子开智开慧，救救那里的有缘人。佛法无边，出自转法轮法解。大法无所不能，真善忍三字圣言，法力无限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念万劫即变。出自红银寺对联。师父的法在我眼前浮现，我知道该怎么做了。我弟与武汉虽然相隔千里，但网络信息是没有距离的。我想起嫁到武汉的同学，虽然多年没见，我还有他的手机号码，于是我拨通了他的电话。他一听声音就喊出了我的名字，激动地说，这个时候老同学还想着我，真是太感谢了。我问他现在情况怎么样，怎么没有提前离开武汉，他说没有回安徽娘家，也没有去深圳女儿家，怕自己带着病毒感染了他们，就关在家里吧。每周儿子送一包菜来，饭后就在客厅里溜达一下。他反复谢谢我对他的关心，他问我的身体怎么样，我马上告诉他我修炼法轮大法已经多年，给他讲修炼法轮大法的美好，不要相信电视上的虚假宣传。天安门自焚、围攻中南海都是对法轮功修炼团体的栽赃陷害等等。我反复叮嘱他记住救命的九字真言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退出上学时入过的党团队，真心诚意全家都念，这是经过了上亿人实践过的，是千真万确的真理。他很认同并答应一定照做。放下电话，我流泪双手合十，感谢师父的慈悲救度。我的同学虽然得救了，还有千千万万个武汉人和不明真相的中国老百姓怎么办？我想到打电话讲真相的时候，手机号码的前七位不变，后四位数字可以组合成一万个以上的电话号码，于是我就用手机变换着一个电话号码的最后四位数字打电话。打过去的电话很少有人接听，而且很快就被封号。坚持每天给那里的众生发彩信，从明慧网上下载文章，如肺炎疫情凶猛，必获妙招自救，在分段截图发送。再后来明慧网上有了专门的手机发彩信的内容，版面图文并茂，内容全面而精炼，不需要截图，直接就可以发送。于是又从每天的发送十几人、二十几人，最多可以发送三十几人。接到彩信的人回信息说，好的，多谢，谢谢，多数没有反馈，当然也有骂人的，而且骂得很难听，我都不为所动，就听师父的话，大法弟子就是救人。可有一次刚发出去不到五分钟，就回复一个字，滚。这个人被邪党洗脑迷得太深，不但不信，还骂为他好的人，多危险啊。我想着我得救救他，我又连续发了三条，我想这三条看完他一定会明白的，会为自己的过激感到歉意。谁知道他更加激动，发回了三个滚滚滚，和我想象的相反的这三个字真是给我当头一棒。这是怎么了？是他错了还是我有问题？我开始找问题是出在哪里了，不但没有救人，反而把他向下推了一把，心想一定是自己有做的不当的地方，大法弟子一定要按照师父的要求做，有问题向内找。首先检查发的彩信内容，发的都是从明慧网下载的和疫情期间如何保命自救的内容，心里感慨编写这些彩信的同修真是用心良苦。短短的一条彩信，既包含了法轮大法的无比威力，又有电话网址和二维码，给众生开辟了一条翻墙走向广阔的自由天地。如同学感染武汉肺炎，念九字吉言得愈， 侄女的武汉肺炎症状消失了，疫情凶猛，如何自救？家属患武汉肺炎的预警，我会按你的方法做，等等。随便找到一条都是救人的良方，珍贵无比。我想肯定不是这个原因，那就是我心性的问题了。找到自己有做事心、欢喜心、显示心等等。由于最近一段时间彩信发得比较顺畅，以前更新彩信内容都是等同修帮助复制，现在被疫情隔离，就自己下载、复制、发送，还受到很多众生的赞扬，自己生出了不好的心。我还算了一笔账，每天平均有20个人收到真相彩信，其中有10个人明白真相而自救，也有的人能把这自救信息转发给父母、子女、兄弟姐妹和亲朋好友，每个人转发给10个亲人就是100人，这100人再这样转发下去，众生不是都得救了吗？再加上全球国际营救平台同修打的真相电话，全国各地其他同修也都在打电话发彩信，武汉当地的同修也在配合发真相资料，贴真相短语不粘贴。这么大面积的救人力度，武汉重灾区的众生就都能得救，这该多好啊！越这样想，欢喜心就越膨胀，邪魔就操控那些不明白真相的众生干坏事，达到他们毁人的目的，越想越后怕。我请师父原谅弟子的愚钝与不精进，弟子知道今后该怎么做了。从那天开始，静心学法，练功，修好自己，加强正念。发彩信之前，先发半小时正念，请师尊加持弟子的正念，彻底清除武汉重灾区空间场的邪恶生命与因素，让有缘人通过手机彩信得到大法的福音，得到法轮大法师父的慈悲救度。自从我归正自己之后，再也没有收到骂人的负面信息了。我时刻警戒自己，千万不要再产生欢喜心，不欢喜，不显示，什么人心都不要，就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好三件事。大义当前，在这与旧势力抢人的关键时刻，就是一心救人，快救人，多救人。感谢师父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《青年弟子上大学的第一关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7月15日。我刚入大学的时候，学校发了一个小本，要填个人信息，叫入学申请，其中里面有一段要声明自己没练过法轮功，而且还将大法和一些非法组织相提并论。刚看到这一条的时候，我心里一沉，大脑里不断翻出不好的那些不属于我的不正的念头，这东西要写了，那不就和写不练功保证一样了吗？这是入学申请，我不这么写，是不是这个大学就没得上了？我是练功人，这个绝对不能写，这个事情怎么办呢？这时，那个发这个本子的人还在一边吹风，这个东西必须认真填，按要求填，一个字都不能填错，一个人就一本，要入档案。我就在想这个事情到底怎么办。这个时候想起师父的在讲法中那个杀500只小白鼠就可以得到学位的那一段，怕失去学位，怕找不到工作，怕这个怕那个，你不就是拿这些东西来威胁我吗？我统统都不要了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·何为智》中说，掌握了全人类的知识还是个常人。我大法都学了，我稀罕这点东西，啥也不是，大不了不上了，法轮大法我修定了，你们谁也改变不了的，什么常人的前途，我一点也不在乎，无所谓。没学上， 大不了我自己开公司去创业，修大法了，有师父管，我还担心什么？还担心吃不上饭吗？这不是信师信法的问题吗？豁出去了，就修，就练。师父在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，我也经常看到这样的学员，你不叫我练，我就练，你不叫我学，我就学，我就不听你邪恶的，你不就是拿生死来威胁我吗？师父讲那个不杀小白鼠的那个弟子，实际上就是放下了生死，我就把他放下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什么佛，什么道，什么神，什么魔，都别想动了我的心，这样一定会成功有望的。我又想起师父的法，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是你的东西不丢，不是你的东西你也争不来。我这条路是师父安排的，去哪里上学是早有安排的，一个常人想把我怎么样，能动得了吗？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，谁能动了你，就能动了我，说白了，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。你想把我开除，你想怎样，你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，你做不到，你背后的邪恶也做不到，这个大学我不但上，我上定了，谁也改变不了。师父在转法轮中又说，都能让你过得去，只要你提高心性就能过得去，就怕你自己不想过，想过就能过得去。我选择了提高心性，去掉执着，那么结果就是必然能过去。既然我都知道结果了，我还担心什么呢？我就只相信我能过去，结果已经有了，过程如何乱，邪恶只是在无谓的挣扎中毁灭自己而已。就这样，我没有回避这个问题，没有按照他的要求写，完全反过来写。我不在乎什么入学申请，什么不能写错一个字。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说，修炼人讲的是正念，正念很强，你就什么都能够抵挡得住，什么都能做得了，因为你是修炼人，你是走在神的路上的人，你是不被常人因素、低层法理控制的人。常人对我提什么要求有用吗？对我无能为力，结果已经定了。不管老师找我、书记找我、院长找我、校长找我，你来我就给你讲真相。那个发本的人问我说，你咋这么写啊？我说，事实就是这样。他没办法，送到老师那里了。老师找到我，小心翼翼的、小声的问我，你咋这么写啊？我就给他讲了新闻出版总署的50号文件，也讲了国务院、公安部定义的那14种邪教，也告诉他，你找不到任何证据说法轮功不合法，根本就是合法的，从来都是合法的。他说回去再看看，然后他就让步了。我照常上学，一点事情也没有，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。从开始的心理不稳，到后来想起了大法，升起了正念，心态稳定下来，那些老师、校长不就是众生吗？来了，我就给你讲真相，没什么特殊的。老师、校长，那是你的职业，讲真相救的是你这个生命。一个王不会担心众生能对自己怎样。我能走过这个关，靠的是法，是从法中升起的正念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大陆法会投稿后的一点感受，作者山东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8月24日。昨日我把参加第17届明慧网大陆法会写的体会交给同修，让他帮我把语句理顺后发到明慧网。我回家自己出现了一种状态，盘腿学法2个小时，特别练第5套功法，坐姿一点没动1个小时。这对我来说，修炼20几年还是第一次，我感觉这是师尊对我在这次法会认识提高的一种鼓励，感恩师尊。
下面我和同修交流一下我对这次参加法会的认识，不当之处请同修指正。看到第17届明慧网大陆法会征稿通知后，连续看了几遍，有一种责任感和时间的紧迫感。在学法小组和同修交流，同修也有这种感觉。我们都明白明慧网在大法弟子心中的位置，同修之间就互相鼓励，既不能耽误做好三件事，还要尽快动笔投稿。按照法会征稿通知要求，我们作为修炼人，不论在哪方面感受到自己的提高，都可以真实的继续下来。任何一方面或一些方面真实的提高，详细生动的体会，都会对其他同修有帮助。我自己感觉这是和以往法会不太一样的要求，我理解是把自己在日常生活和修炼中所经历的，对证实大法和做好三件事，以及和自己修炼提高有关系的人和事，真实的继续下来，不需要华丽语言，把着这个原则用心去写，体现我们在大法中修炼的真实升华。自己写完，让有能力的同修帮忙理顺一下语句，再给发到明慧网。我还有这样一个认识，在人间大学毕业还要写篇论文交给老师，更何况我们是住师正法的大法徒，修的是宇宙大法，是受师父恩赐的，也是敬师敬法的一种体现，千万不能给自己留遗憾。用法会征稿通知内容和同修共勉，现在的每刻都很关键，很珍贵，我们不懈怠，更加努力精进，才能修好自己，不负师恩，不负众生的期待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